欢迎收听《中国女人要补阴》。现在的人为什么容易上火？2012年，我出版了《不上火的好生活》。书上市的那天，我经过一家书店，原本想买一本送人，服务员告诉我，早上来了书，很快就卖没了。他们说，因为上火的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遇到，所以很抢手。接下来我被多家电视台请去讲上火，几乎每个编导都告诉我，他经常上火或者正在上火。在后来的讲座中，听众问的最多的也是为什么总是上火，为什么吃去火药也不管用。的确，上火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概念，也是人们最会自我诊断、自我调理的一种病症。但是，什么是上火，其实大家并没搞清楚。从我写那本书到现在，我最深的感触是，虽然现在上火的人越来越多，但真有火的人并不多。他们也不是吃了去火药就能把火去了的。为什么？因为有一种难以用去火药扑灭的火。归根结底是人们阴虚了，阴虚在前，上火在后。人健康的时候，阴阳是平衡的，水与火哪边都不过多或过少，只有火多过水，阳超过阴的时候，人才会上火。但是这个超过有绝对的超过和相对的超过两种可能。什么时候是绝对的超过呢？一个人突然接了个任务要连夜完成，或者紧急情况发生了要临时应对，比如出差、加班，总之是生活的节奏和频率被突然改变了、打乱了，而且不能马上适应。这个时候，人体为了应对这些，就要调遣潜能。中医说的气就是功能，气是属于阳的范畴的，是阳那一边的。当人体潜在的功能因为突发事件被调遣出来之后，气这方面就被突然拔高了，高出了阴那边的水平，这就是绝对的超过。阴阳失衡了，这就要上火了。这个时候人会长口疮、长痘痘、大便干、口干，严重的时候急性尿路感染，甚至带状疱疹也可能会出现。这时候上的火往往是实火，是真的上火了。我一个朋友去美国旅游，盼了好久终于成行，结果到了美国就尿路感染了，尿频、尿痛，为了多排尿，他喝水喝的都要吐了，而且整个旅程都在吃药，仍旧没能控制，为此只能提前回国。他沮丧极了，觉得自己真倒霉，偏在出去旅游的时候上这么大的火。其实无论是尿路感染还是带状疱疹，就容易在出差、旅游或者赶工的时候发生。这个时候或者因为压力大，或者因为过度兴奋，总之日子不同于寻常了，身体为了应急而调动潜能，阳的那边就多出来了，自然就要上火。上述诸种病症都是上火导致的。如果用现代医学解释，出差、旅游等劳累紧张的时候，也是人体免疫力最低的时候。口腔溃疡、尿路感染、带状疱疹分别是由细菌或者病毒引起的。之前这些细菌或病毒和身体相安无事地共存着， 免疫力一旦因为生活的改变而降低，他们自然会乘虚而入。所以西医要为此而抗炎，给你开消炎药。如果看中医，就要用去火药去火。注意，炎症的炎可是两个火字组成的呀。也就说明，所谓炎症也是一种急性的功能亢奋，都是中医上火之列。奉阴者受力包含的警报，伤阴者短寿。中医养生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健康长寿，对此保持阴阳平衡是个大法。在这个基础上，一个更加有方向性的养生长寿指南明确地写在了《黄帝内经》里，这就是奉阴者寿。这句话首见于《黄帝内经》的五常震大论，原文是这样写的：帝曰，其余受天何如？岐伯曰，阴经所奉，其人寿。他的意思是，能保证人体之阴的人可以长寿，反过来，任何伤阴的行为都可能会使人短寿。《黄帝内经》这本书是中医的经典，如果打个比喻的话，它相当于中医里的宪法，给出的多是纲领性的宏观指导。后世医家就是在这个宪法的指导下，将中医的治病养生落实成了微观的、操作性很强的地方法规。具体到这个“奉阴者寿”概念的落实，要回到中国的元代。1281年，在浙江的义乌，诞生了一个中国医学史上因为提出补阴而成为中国滋阴派的代表人物，他叫朱丹溪。我们现在很多人吃过的大补阴丸、越居保和丸，其药方就出自他之手。朱丹溪一生医学建树颇丰，这些建树围绕和强调的一个中心理论，就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翻译成现在的通俗话就是，人常常表现出阴虚的症状。很显然，这句话就是在奉阴者寿的大法启示之下，对当时民众的一次阴虚的预警。因为意识到了人群中阴虚的普遍性，朱丹溪创立了滋阴派，与刘完素、张从政、李东垣并称为中国医学史上的金元四大家。他们的理论至今应用到中医临床中。朱丹溪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详细论述了阴虚。有意思的是，和阴虚相关的内容多是在火篇中，可见朱丹溪早就意识到阴虚与火有密切关系。通俗讲，是火烧出的阴虚。那么丹溪又是如何看待我们常说的上火呢？朱丹溪在他的《格致舆论》里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很显然，在丹溪看来，火对人生是极其重要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力。那么火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转变为健康的祸害，会让我们上火呢？丹溪说，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意思是，火旺的时候就要照事了，那么 什么是妄？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妄乱也，或不在常态则为乱，则为妄。我们平时说的最多的上火就是，火不在常态了，生命力过亢了，太嗨了。这种火是要消耗人体之阴的。也就是说，正常的人体之火是生命力，是身体之必须，而不正常的火就要对身体造成损耗，其结果就是直接伤阴。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不正常的火？朱丹溪也具体罗列了出来。若谋虑神劳，动作行苦，事欲无节，思想不遂，饮食失宜，药饵违法，皆能致伤。很明显，这些都是生活中的细节，他们的异常足以生出妄火，足以伤阴。而这些生活的细节至今沿袭到现代人的生活中，甚至加了一个更字儿。之所以有这个更字儿，我们再看看朱丹溪滋阴学派产生的背景，就更明白了。朱丹溪发现，他的病人之所以上火，是因为金元时期战乱频繁，灾害不断，疾病频发。很多人为了养生，按照当时流行的太平惠民和济局方中的药方抓药吃药。局方是皇家牵头编撰的，是各路医方的集合，但其中很多药物都是温造的，比如麻黄、桂枝、乌头、附子等等。但当时的人们觉得局方是皇帝定的，是权威读本，就可信，于是照方抓药。温造药物的过量使用导致了阴虚，这种药源性体质乃至药源性的疾病状态，是当时阴虚产生的大背景。而朱丹溪本人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后者强调对人的欲望的严格控制。虽然这种理学本身是对人性的束缚甚至抹杀，却促使朱丹溪从人的心理欲望上去考虑疾病。他发现，包括伤阴在内，人的很多疾病都是起因于心理的。他也因此成了中国第一个将心理学融入医学的医家。有了这个角度定位，朱丹溪遣方用药都会考虑到人们上的火和心理的欲求过高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则是朱丹溪补阴理论生成的内环境。无论是大背景还是内环境，都和我们现在的状况很像。饮食的高热量，保温设施的发达，消耗性很大的各种休闲方式，名目繁多的保健品层出不穷。凡此种种，多管齐下而又殊途同归地产生了温燥伤阴的可能。而现代人谋生过程中的精神压力大，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运动不足，又促成了妄火生成的内环境。于是在与朱丹溪相隔近千年的当今，中国人再次面临阴虚的问题，自然也就到了我们要重视补阴的时候了。作品《中国女人要补阴》，作者彤彤，演播此生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